地水煮沉浮。你们不说谁说？你们不管谁管？
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能力有限电台，我是老崔。不知道各位五一啊过得好不好哈？上期节目呢也跟大家通报了一下，五一期间咱们办的两次 City Work 的活动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哈。这两次活动差不多来了有50个人吧，啊，还有一些从外地来的朋友。当然我也不能太自恋了，人家不是特意的为这个才从外地来的。有上海的，有安徽的哈，有武汉来的朋友啊，大家玩的都还挺开心的，我跟大家分享的也挺过瘾。只是时间匆匆，几个小时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也没能跟大家有多点时间的交流，这个稍显遗憾。不过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那对于大多数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知音们来说，我也许是你们最熟悉的那个陌生人。熟悉是因为大家能够常常的听到我的声音，而陌生呢是因为我们素未蒙面，咱们常常都是单线联系。那么对于我而言，当大家一位一位的特别活灵活现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与我交流着一些节目的感受和体会，那对我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尤其我完全没想到还有两个小姑娘哈，还在上大学，很小，没想到还有这么小的听众，谢谢你们的到来，一起看电影和倾亲，希望我们共度的下午是你们这次旅途中一次愉快的体验。另外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包容和指点，在我与各位分享的过程中，我也有口误和说错的地方，我们听友累的彼岸也告诉我关于一些祭祀拍照的注意事项等等，这是我之前不清楚的，非常感谢。我看上上期的留言也有不少朋友跟我说，应该是发酵，我读成发酵了酵素嘛，这字儿认识，读白了，谢谢大家给我指出来哈。但是我估计我一不留神我还会读成那个发酵。同时呢也感谢广岛野猫陪我一起完成了这个活动还全程帮我背着包拍照片，哎呀辛苦了。有几张活动的照片我也放在了小红书里面，11919135，大家也可以看的。另外呢5月11号本周六如果天气还不错的话，我会组织大家去北京的毛细血管胡同咱们溜达溜达，然后去那个网红的智化寺文博馆去走一走。大家会了解到一些满族人的礼仪啊，包括爱新觉罗家族和满清八大姓氏为何消失不见了，还有一些青花瓷的历史包括明代的壁画、地藏王菩萨与十大明王的一些故事吧，等等等等。有时间欢迎大家来确实名额有限，像上次我还是往下筛的人我把一些平台上报名的，不是咱们听友报名的，就都筛下去了，所以可能名额有限，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就早点先预定上。5月12号呢还是计划去北京艺术博物馆，就是护国万寿寺走走如果您有时间欢迎您来玩，我们一起 CT work 一下报名的链接和二维码和主要的我们活动的看点我都放在小红书里面了，11919135以及节目的简介里面。那有的平台不让贴出来呢，没办法，我就放在小红书里面，大家自己看一下，扫描那个活动的二维码就直接可以报名了。好，咱们今天言归正传最近我看五一期间被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是一个叫胖猫的21岁的年轻人，由于感情的一些原因自杀的这个事件。我呢是一个不玩游戏的人但是我也知道王者荣耀，我查了一下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游戏日活的玩家大概有1.6亿现在下降了一些，那也得有1亿多。这个数量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微博的日活也就2亿多一点所以作为一个游戏平台，它的这个日活就是 国产手游里面的啊 number one 了吧，可以说。另外呢，手游也不仅仅是个游戏，因为现在的手游它都具备一个很强大的社交属性，因此整体上来说，这就是一个产业链啊，围绕着这个产业链会衍生出很多其他的附加的工作和行业。胖猫呢啊，就是他在这个游戏世界的网名，他自己呢平常是王者荣耀这款游戏里面的一个玩家啊，也呢帮人家去代打游戏，并且在这里面可以收取一些佣金。所以大家别看胖猫这个年轻人好像在现实世界里面默默无闻，但是呢他在王者荣耀这个游戏的世界里面那可是赫赫有名啊，是一位顶级的高手。而这个虚拟世界的明星就是那些游戏打得非常好的人，所以他的死之所以可以引发很多人去扼腕啊，很多人去纪念，主要是因为王者荣耀的这些主播们和王者荣耀的这些玩家们，他的基数太大了，所以这件事儿一下呢破圈，让很多人知道了。在今天咱们的这期节目里面，我并不想去讨论，或者说并不想去分析胖猫跟他这位女朋友之间的事情，女朋友是不是骗他，是不是 PUA 诸如此类的，这不是我想说的角度。至于他女朋友是不是构成犯罪，这也应该是警方操心的事情。那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聊一聊。我呢，一方面挺同情他的，同时也挺为他感到悲哀的。21岁的人，成年人了，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虽然他听不见了，那我就全当这期节目我与他的一次隔空的对话吧。我知道你挺爱那个女孩的啊，你愿意为她付出很多，但是同时你也应该非常清楚的是，用奉献感动不了别人，这事儿很正常。你爱她其实与她无关，你的热爱呢只与自己有关。说的残忍一点，别人甚至都没有理会的义务，你用这个事儿来惩罚自己太没必要了。当然了，他的选择是他的权利，我们外人没权说三道四的。你认识的那个女孩，你的前女友确实挺讨厌的，但至于她是不是利用你或者说欺骗你，我得告诉你，人是复杂环境的产物，背后有基因，有经历，有生存压力，有家庭因素，有教育环境等等等等。我没看过《哈姆雷特》，但是我常常听有这么一句话，叫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我的理解就是，一个人背后的行为，他的成因和解释可以有千万种，有的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有的是当下环境的影响，有的是自我认知的局限，所以从不同的角度你会得到不同的答案。你可能在做最后那个选择的时候苦思冥想，在想一个正确的答案，他是不是爱你，他是不是骗你等等等等。可是哪有正确答案，或者说每一个都是正确答案，你如何能100%的保证你看到的，你感知的，你判断的就是那个最靠近的现实呢？别去钻那个牛角尖，你也许就不会那么冲动了。哎，人生路还长，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以我的经验啊，中国女人普遍都挺好的，尤其跟中国男的比，呵呵，但是你运气不好，遇见了一极品。我瞧见你跟那女孩的一些对话，也让我想起一些故事，所以我想在这里讲给你听，也讲给我的听众和知音们听。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你总说爱我，但我感到你甚至一点都不喜欢我，你总是挑剔我的各种毛病，这是为什么呀？那对方回答说，我是希望你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那这个当事人又说，如果这就是最好的我自己呢？如果这个人发展得很好，他既年轻啊，又帅啊，又多金 而且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那我觉得可能所有人都会爱他，对吗？有血缘的没血缘的也都会围绕着他吧。可是这个跟爱没有关系，你过得很好所以我就爱你，你过得不好我就嫌弃你不理你，这完全就是投资跟回报，这是一个利益交换，希望你明白我在说什么。那么换到咱们这事儿上来说，你看你觉得自己多年的努力可能一文不值，你的辛苦和挣扎没人看见，连你最亲近的这个女孩都不理解，这种打击啊，或者说这种杀伤力是爆炸性的，所以你挺绝望的，我能理解。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糟糕的心理状态，而是在这种状态下那个打引号的落井下石的身边人吧。很多人看见你的故事很有共鸣，有的为你打抱不平啊，也有因为这个故事想到自己的。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都在这个现实中挣扎，身处在这个社会里面崩溃太常见了，不被理解太常见了，害怕处理和维持这种亲密关系太常见了。我想谁不是每天身体里面有乐观的细胞和悲观的细胞互相他妈打架拼个你死我活呢？而且有多少人敢说自己的心理是完全健康的呢？所以很多人和你一样不敢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负面的东西，尤其一帮傻逼滥用了负能量这个词之后，更别说在拿不准的女朋友面前了。所以你选择假装坚强，所以你选择用微笑去隐藏。胖猫，你得认识到其实自己挺不容易的，而且你挺厉害的，有的时候做人得有点阿 Q 的精神，对吧？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大姑娘满街跑。你得知道人格不对等的爱情无需留恋，无论男女都一样。一个人所处的阶层就是他的生活圈子，是他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这环境对人的朋友圈、生活情调、审美标准、消费习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会产生挺深刻的影响的。我不夸张地说，一个人的本质就是他的生活环境潜移默化培养出来的，或者说塑造出来的吧。你一个人喜欢听京剧还是喜欢看芭蕾，喜欢吃大蒜还是喜欢喝咖啡，都是由他所处在的阶层决定的。如果俩人结婚了，一个天天听京剧，一个老琢磨看芭蕾，你想让他跟你一块去看芭蕾，那就跟害他似的。那怎么办呀？这俩人能和谐的生活在一块儿呢吗？所以这是不同阶层人的不同生活习惯。我不是说这里面有高有低，有对有错，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得承认，因为它有差异。所以老话说的有道理，门当户对最终还是会成为大概率的事件。能跟你走在一起，成为你的伴侣的，进入你的婚姻的，基本上大概率都来自同一阶层，生活圈子比较接近的人。我不知道你怎么判断的，就是你的这位前女友是你的真爱，还是因为你付出了太多，你想用这些付出去感动她。我理解每个人都期待真爱，但是你怎么判断是不是你的真爱？我以为大概有三点标准，不一定对，供你们参考。这第一点呢，我觉得是肉体，是性。这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因为这个事儿写在我们的基因里面，男女都一样。但是性里面，我觉得它包括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样子啊，比如说身材啊，比如说年龄啊，等等吧。这些因素，双方在欲望上的、身体上的这种契合程度很重要。如果说三点的话，我觉得它得占其中之一点。比如说，你看见一姑娘，哎呦，你表现得特冷静、特理智、特客观。从里可见，你看见一个小伙子， 心里面完全没有搂他在怀里或者给他推倒在床上的这种冲动和欲望，那我觉得你大概率没有碰到你的真爱啊，你的身体反应直接告诉你了。另外你知道吗，人其实挺神奇的，有的时候你喜欢对方的某种样子啊，甚至仅仅是因为对方长得跟自己的父母和曾经的自己的女朋友很像。我以前问过很多的姑娘啊，他们的梦中情人就是他爸爸的样子，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样子往往就是幻想中恋人的模样，这种预期也是不知不觉的进入到人的这个潜意识里面。所以他一旦见到了这个人，无论是男还是女，符合了这个预期，他就会对他莫名其妙的产生了好感。第二个因素呢，我觉得是灵魂的条件。那这里面有包括性格呀、智商啊、情商啊，还有观念等等。我认为女人最性感的其实是她的头脑，身体会变，但头脑大概率不会变。因为你把林志玲跟宋丹丹搁一块堆儿啊，把岁数全部都调成80岁，你大概率也分不出来谁是谁了。姐俩差不多，其实。所以我想说的是，模样再好看啊，让你看两年，天天看，你也就那么回事了。你的幸福程度如何，大概率是来自于另外一半的性格、智商啊、情商啊，还有刚才我说的各种观念。所以我就把这些统称为灵魂，那么它也应该占1/3。爱情一定会发生在灵魂高度契合的这个两个人之间的，即便是一见钟情。因为它不仅仅是刚才我说到的那种生理上的吸引，因为往往是你看到这个人，他的性格、他的气质是招你喜欢的，比如说一个眼神呢、啊、一个表情啊、一个凝视啊，这些东西你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容貌和身材。如果两个人之间在灵魂上没有共鸣，那两个人就不在一个频道上，相当于鸡同鸭讲或者说对牛弹琴，那根本就无从谈爱。凡是爱上的一定是心心相惜的，如果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爱情不可能发生。所以你琢磨琢磨你自己跟你的这位前女友，你们是不是在一个频道上。那么第三个条件我觉得是运气，得恰好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和对的状态下能够相遇相知，才有可能相爱，这个也占1/3。因为哎，有的时候两个人相遇，我常常说有缘无分的事儿很多。两个人相遇你可能没有机会走得很近认识，也有可能失之交臂。所以各种现实的世俗的原因，或者说各种的不匹配哈，比如说你的婚姻状态啊，甚至你的民族啊、社会地位啊等等啊，都可以阻挡一种爱情的发生。所以有一个身体的吸引，有一个灵魂的契合，会有足够好的运气，那么才能有一个爱情。一说了真爱，大多数人都会想起我们看到的电影啊、小说呀，这些文学作品啊，经典的那些特别浪漫的爱情，尤其姑娘们啊，脑子里面全幻想，比如说少年维特啊，老点说安娜·卡列尼娜、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些确实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种浪漫的爱情。但是结果呢，少年维特自杀了，安娜呢在丧失了这个爱情之后呢卧轨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更狠啊，俩人一次没睡过，俩人可以为对方去死，极致的浪漫。在这些人们以为所谓的真爱就一定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文学艺术中描写的这种爱发生的概率不是太高。在现实生活里面，像罗密欧朱丽叶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我认为可能小于你同时遇见俩外星两口子的概率。所以别被这个晃范了，只有这样才叫真爱，不是这样的。不如咱们说说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姑娘啊？如果我问你的话，我觉得你可能现在大概率的答案是得找一个好女人，对吧？谁不想找个好女人呢？谁又不想嫁个好男人呢？所以说到这儿，咱们得具体一点。 我以为好女人都聪明，好的女人不会老，因为她们经历了很多生活的锻炼，明白什么叫生活。在现在，表面上漂亮的女人挺多的，但其实这就是男人的一种幻觉而已。我认识的这种表面上漂亮的姑娘也挺多的，但是你跟她聊聊天，你就对她什么欲望都没有了。你看到有些漂亮的女人啊，你要经过跟她们的聊天，你要经过跟她们的交谈，你要经过了解，你了解她的漂亮和欣赏她的漂亮。而且咱们这儿你知道流行一个词，这个词叫剩女。我理解这个词就是被剩下的女人，就太奇怪了，这个词不知道是哪个傻逼编出来的。明明是女人最好的年纪，剩什么剩啊，明明就是你能力有限，不会欣赏罢了，弄出个什么剩女来酸溜溜的。而且亚洲文化里面有一种那种审幼的文化，特别恶心啊，男的女的都沾这个臭毛病，什么幼齿啊、幼女、小奶狗、小鲜肉，我操！你是出来嫖了，你还是他妈出来卖了呀？拿粗鄙当个性吗？这是什么好词儿吗？男女嫖客才这么说话呢。堂而皇之的说，我也觉得挺汗颜的。下面咱们说说婚姻这件事儿哈，它跟爱情没关系啊。你爱他，你没这张纸你也爱。你不爱他，有这张纸你也不爱，所以这个婚姻跟爱情没有关系。咱往本质的说，他就是一个统治者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而制定的一个制度而已。想靠这个来维系爱情，你想都别想。这事儿就跟那个钻石是一样的。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叫“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在传播学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你结婚必须得有一个钻戒作为标配，不断的去给你洗脑，把爱情和钻戒划等号。这个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营销骗局，你知道吗？这个广告词1950年的时候才有，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销售商，他在南非叫戴比尔斯，他通过不断的人为制造稀缺，强行的把钻石和爱情捆绑在一起，并且颠覆和推翻了政府，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血淋淋的行业变成了全球合法的垄断行业的寡头。钻石也并不是什么稀缺资源，人工现在就可以合成和真的钻石一模一样的。当然买不买是个人选择哈，事儿咱们得明白是怎么回事儿。2年前我做的节目里面我就有说到，有很多人领结婚证是因为那个孩子呀上不了户口。户籍制度全世界只有中国跟朝鲜有，以前还有非洲一小国叫贝宁。当年节目里面我就说过，现在是少子化嘛，生不起不敢生嘛，所以这个制度必会被改变，一定会鼓励什么单身女性啊，或者未婚的女性啊，有孩子的没问题可以上户口。果不其然，不到2年的时间这一切都改变了，现在就可以上户口了。没啥是不变的，如果有的话，只有变化是不变的，包括婚姻制度。咱们现在的这个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在中国不到100年的时间，一男一女大概率头20年俩人互相不认识，然后遇见了就开始谈谈啊，长的谈3-4年，短的谈1-2年，俩人就在一块儿一辈子，这成功概率太低了。而且现在离婚还得弄一30天的冷静期哈，古代离婚更麻烦了，男的休妻是可以，女的休夫可费了大劲了。像李清照同志这样的确实很少，所以他在抒发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快，写诗叫“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啊。对付这种野蛮制度，如果非得要往里跳的话，那你得有点冲动和有点混不吝的劲头。你的离开呢，我想可能是因为你觉得失恋，觉得人生是失败的，所以最后钻了牛角尖想不开。其实失恋是建立在一个亲密关系上的失败，但肯定它不是人生的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失恋了，对吧？没人爱你，你也许会觉得自己不 不够好，不够优秀，不够努力啊，诸如此类的，好像你整个人生都失败了。但是在亲密关系上的失败，其实并不是你不够优秀，而仅仅是因为你没有碰到那个合适的人而已。失去爱情，得到自由，呵呵，得到自由，失去爱情，没啥是完美的，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呀。最后呢，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爱人，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以站在你的身边，你们有一个家，家是一个容器，一个可以容纳你的特别，回应你的悲伤的地方，是一个你受伤的时候保护你的自我，你迷失的时候能够让你回归自我的地方。希望你找到了这个人，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会去帮你，当你深陷泥沼的时候，他会去拉你一把。你走了之后，在长江大桥上面有很多的祭品，从这个祭品上看，既有跟你素不相识的网友们展现了他们的善，也展现了不少商家的恶。世道混乱，其实一样，人有善良也有险恶，而且用这种事情去挑唆男女对立，挑唆其他的热点，是挺恶心的一件事儿。情不知所以，一往情深；恨不知所终，一笑而泯。送给你一首歌，我特别喜欢，歌的名字叫《封锁线》。那就别再忧伤了，过去吧，过去吧。
我躲在为自己设计多年的阴影里，从未曾奢望谁能打得开，然而你划破沉寂出现在我眼里，从我的封锁线进入我的心，你还懵懂在初开情窦，却不领悟我情急斑驳，只是在任性的撒着骄傲，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你天真灿烂的笑，你叫我如何能走得掉？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躲在为自己设计多年的阴影，从未曾奢望谁能打得开，然而你划破沉寂出现在眼里，从我的封锁线进入我的心，你还懵懂在初开情窦，却不领悟我情急斑驳，深陷在爱情的骚扰，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你天真灿烂的笑，你叫我如何能你还懵懂在初开情